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哇，我们要来接续啊，解说这个说一切有部啊，啊，这个这位老法师主张说一切有部啊，说这个六世心啊，能引后六念的啊，这个六世的势力叫一根的过失在哪里？接下来呢，我们要解说说啊，这个眼识啊。能引申自己后眼识吗？如果依据他刚刚的理论哦，说六世的过去的六世能引后念的这个六世就是一根，那么也等于讲说，那眼识也有自己能生后刹那眼识的功能咯。但是这个地方跟佛所说的自教量就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过失，也违背了。为什么呢？因为佛不断的在净教里面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一切有为法都是这个因缘所生嘛哈。同时呢，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六个事呢都是恶法所生。恶法是哪恶法呢？就眼识啊。他要借眼根色尘而出生嘛，耳识是借耳根生尘而出生，如是意根法尘而出生意识嘛。那既然这个眼识是要借根尘二法而出生，那表示啊，他并不是眼识自己出生自己啊，不是自己的前一个念就能够出生自己后一个念，不是吗？因为恶法为缘而出生眼识，是表示每一刹那都是这样，每一刹那都是恶法为缘来出生眼识。我们可以举例啊，比如说现在每一刹那你都能够以这个眼根跟色尘为缘出生眼识来见啊。可是如果在某一刹那的时候那个一个外面的势力造成你的眼根毁损，那么那一刹那里面就造成根尘恶法不能出生眼识啊。所以这在告诉你说啊，其实眼识的现前的道理是每一刹那都需要根尘恶法而现行，所以眼识的前念不能去出生自己眼识的后念，这个也就是佛所说的无生的道理，法不自生嘛，眼识不能自生嘛，那虽然六个识可以不断的现前， 那当然这里有四个缘呐、啊，第一个就是阿赖耶识有持六个识种子的因缘嘛，同时呢有六根不坏啊，眼根不坏为这个增上缘嘛，然后呢有作意不断为啊等无间缘嘛，还有六尘不断为所缘缘嘛，这些缘都要在啊，哦，所以呢，这样的主张啊，说这个六识啊，能引后念的这个六识的势力叫一根。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检查起来，就是那眼识等于自己也能出生眼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出生了我们说的过失啊、哦。接下来我们再检讨一下它的过失在哪里，就是。假如说这个意根不是真实有，而是属于一个势力的假名而说，没有能思的意根存在，也没有真实的第八识能持业种存在，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会变成怎样呢？变成说我执灭尽的阿罗汉，他在把这个六识相应的我执灭尽以后，就不应该能够再引后面六念的后面的六个事现前呐、啊，因为我执都灭尽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是阿罗汉舍报的时候，阿罗汉舍报之前呐、啊，他就应该是在我执灭尽的时候就马上入无余涅槃，因为没有在六个事现前呐、啊。因为这位老法师啊，他否定了有一个能思的一根。否定的有一个能持业种的第八识真实存在，那么阿罗汉在灭尽我执的时候应该立即就入无余涅槃，但是大家都知道啊，2500多年前佛在天竺示现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已证阿罗汉果的这个阿罗汉还在佛座下听闻熏习，那么这个表示仍然存在的有能思的一根，以及有能思业种、能持业种的第八识，不是说这个六识我执灭尽的就不再引后面所有的念现前，因为有思的关系嘛，有这个一根能思的关系嘛，所以仍然有这个六识现前，能持续的见闻觉知，能持续的在佛座下听闻佛法嘛。好，所以呢。他这个理论其实是有过失的。接下来我们说，假如说没有能思的一根，也没有这个第八识啊、哦，那么阿罗汉舍报以后，十八界都灭了。十八界灭了以后，那请问无余涅槃指的又是什么？是什么法成为无余涅槃的状态呢？五蕴本身。并没有真实法性啊，那他又否定有一个真实能出生五蕴法的第八识真实离体，那么在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以后成为断灭，一切佛弟子都不会接受的。所以说佛在三圣经典里面都说啊，意识它是五蕴中的四蕴所含摄的，既然是五蕴中的四蕴所含摄，表示不管是意识的粗略的这个心，或是比较细的定中的心，或是更细的这个四空定的这个很细很细的心的意识及细心，它都是这个五蕴中四蕴所含摄的。那么在这个意识的细心或及细心来思维想象说它是常住法，具有空性的自信，能生万法。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能通于中门呐、啊，因为中门指的就是能够依止他，最后从因地修学到这个佛地，能够成佛啊，因地心果地觉都是同一个嘛，这才是佛法中的中门呐、啊，才是这个依止于可以修道成佛的根本离体。可是意识的细心及细心在一世中，不管你这一世是在人间的百岁，或是欲界天的这个欲界的天寿，或者是到 这个色界天的天寿，或者是无色界这个八万大劫的这个寿量，它终究有坏灭的时候，都不是常住法。所以这在上面想象着说，这个意识细心以及意识的极细心，它能有空性，能出生一切法，那这样子就是属于自性见，因为有过失，而且呢不能真实到达解脱，不能真实解除这个生死轮回这个烦恼因对治不了，所以我们说这样子叫做不能通于中门，而走上歧路的自性见啊，这个道理是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前面自性见解说过以后，我们再为大家解说通中见到歧路的另外两个，就是邪见与外道见啊。那我们来先说外道见。所谓的外道见呢，指的就是也是有友情，他想要去探求这个生命的本源是什么。他们呢不能有真实的理路思维去探求，就想象着说有一个造物主能造就一切的气世间，一切的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友情的出生的这个根源的实相是什么，也不能知道说气世间成住坏空的因缘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来探究，探究说哎呀，那我们友情怎么来的，为何有三合大地呢？他们就去想象的也是一样，说认为有一个造物主是一切友情生命的本源。那么在这个地方就主张说只要回归于造物主的处所就是解脱啦。但是这里面是有矛盾的，因为呢他们的理路上是这样想啊，他的造物主是解脱的，可是呢却创造了有贪嗔痴的友情在生死中轮回。那可是他又说，你这些在三界中生死轮回的，你只要回到这个造物主的身中，与他合而为一就解脱，不必修道， 不必求解脱的法。那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来说不必修解脱啦，因为解脱是无常法，也不必去佛教或其他宗教求解脱，你只要信仰造物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来想，今天造物主如果是本来解脱的，为何由他创造出来出生出来友情却是有贪嗔痴？因为本来解脱的法他自己出生了，不必因由，不必借什么因由而去复制嘛，等于相当于复制了种种法种种友情，那应该跟他一样啊，应该他解脱，他所复制出来的友情也是解脱啊。那怎么会说他自己解脱，结果由他来复制的友情却是被贪嗔痴所系缚呢？那这样的话怎么去说服这个说我本来自己就具有贪嗔痴烦恼，那我为什么回到你那里跟你合一我就可以解脱，这个道理在哪里？那你为何又要创造一个不跟你一样解脱 的友情呢？你既然解脱，你创造了我，为什么也不让我跟你一样呢？这不是会让人质疑吗？所以这样的一个外道见普遍的也是存在着一般的这个大家的信仰里面。那我们举这个出来呢，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对于一个友情生命的本源没有实证的情况之下，难免会基于等于说碍于世间的所知有限的这个知识呢来想象。那我刚刚举的这个外道见是其中一种啦。那刚刚的外道见举过以后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种邪见。什么叫邪见呢？邪见的意思就是说也是想要求解脱，也是想要在这个大圣法中 求证实相。可是呢，对于这个路在寻求的过程里面就偏差了，偏斜了。因为会偏差会偏斜，就是不能完全信受佛所说的这些阿含里面所说的道理，以及中观般若三圣方广为识，这整个里面的从头到尾贯穿的这个法的根本离体，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这个道理。那不能信受，又接触到了这个不如理的这个思维揣测的这些法，自己呢就相信了以后呢，去走的结果是偏差的，因为不能到达解脱，不能真实成佛，那所以我们才称说这个叫邪见嘛。那第一种邪见指的是什么呢？第一种邪见，他认为说无情也能成佛啦。那么这样一个说法呢，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古德啊，他曾经在这种经忏的这种经忏本里面说到啊，就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有这样一个说法出现呐。可是有一些人啊，读到这样的一个经忏的这个里面所说了以后，他就把这个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个说法认定为是真实的道理。结果呢，他就这样解释说，哎，那这样的话，无情啊也具有佛性哦，无情也能成佛，就用这种方式啊来解释。可是这样的解释哦是有过失的。第一种过失我们来看在哪里，因为佛说啊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佛在经典里面经常这样子告诉佛弟子嘛，众生皆有佛性。那我们来看待这个无情里面所谓的三合大地，三合大地它是众生吗？哦，如果是众生的话要有所归属哦。什么归属呢？第一个，因为众生皆有五种种性啊。那五种种性呢，第一个声闻种性，第二种叫做缘觉种性，第三种叫做如来种性，第四种叫不定种性，第五种叫做无涅槃法种性。那么我们要问，这三合大地是归属于哪一种种性呢？你不能说三合大地也有佛性也能成佛，那么三合大地应该是众生。如果是众生，你得要归属啊。哦，那如果不能归属，那你不能这个强硬的说反正我认知就是啊，不必跟你讨论。可是这个事情本身一定要有道理嘛，要大家能够接受嘛，没有道理为什么要强迫接受呢？哦，那现在又如果就说那这样的话，植物本身是有情，植物本身有佛性，那我们再来看啦，植物是有情众生吗？因为佛说哈，有情皆有八个事啊。哪八个事呢？就是第八事如来藏阿赖耶识，第七事一根莫那识，第六意识，以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总共八个事。那我们要问啊，草木植物有八个事吗？哦，那有人会说啊，这个植物啊可以知道太阳在哪里，有向阳啊，而且植物本身呢，它能够知道啊要把根啊向下生长啊，所以啊这个植物本身呢就是有情。可是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样的植物这种向阳性以及根啊向下生长的这种性质是属于物性。这种物性啊是共业有情如来藏所含藏的业种里面啊，然后呢成就出这些物草木植物有这种物性，它是没有心性的。因为心性是要能够有八个事，然后呢要能够对六尘见闻觉知啊。那如果说 很难去跟你辩论他要到底有没有见闻觉知。那我们就来说，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友情还是要归属于五种种性的哪一种？那请问呢，那个草木植物到底是归属于声闻种性呢，缘觉种性呢，还是如来种性，还是不定种性，还是这个无涅槃种性？可是这个五种性的归属不能随便说说，一定要依据心行而来判断。依据说有一种心行呈现出了身口意行，然后来判断它是属于哪一种种性。譬如说，我们就以无涅槃法种性来解释好了，来做例子好了。无涅槃法种性指的是什么？就是断善根者，他呢就毁谤菩萨障，诽谤如来藏，以他的身口意行来做诽谤，哦，透过言说，透过他把言说写在书里面，让他人知道，所以他有一个身口意行呈现出来啊。第二种呢，也就是像地藏王菩萨啦，他发愿呀，要度一切罪苦的众生，他没有发愿要成佛，啊，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地藏王菩萨的身口意行啊，来呈现出说，哦，这个叫没有涅槃法种性。那我们要请问，啊，植物，你如果要把它判断说它是属于没有涅槃法种性，请问它有哪一种身口意行呈现出来，让你这样判断？一定要真实的身口意行来判断，不能凭空而说。那所以说呢，假设主张啊，山河大地、植物、草木都有佛性，那么我们就说，那你不应该称他们为无情，应该称他们为有情啊，因为他们有这个佛性啊，那你怎么会叫他无情呢？那如果不是无情，他们是有情，那我要再请给大家一个问题，就说，那么请问山河大地？以及植物、草木是属于六道的哪一组啊？哪一种啊？它是属于人还是天呢？还是阿修罗？还是恶鬼？还是地狱？还是畜生道啊？应该有所归属哦。要能够归属，说是五种性的哪一种性，是六道中的哪一道，你才能说它是有情哦。所以呢，假设说。你一定要主张说，那山河大地呀、植物、草木都是有情。那么我们会要再提出一个问题说，一切贤圣就永远无法成就不食众生肉、不杀众生肉的清净戒行呐、啊，因为植物、草木都是有情啊。那一切贤圣在人间，不就饮食上所有一切饮食？都是在杀众生肉，在吃众生肉的吗？因为植物、草木也是众生啊，那不就等于也在吃众生肉、杀众生肉吗？而且呢，也一切贤圣啊，没有办法成就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呐、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山河大地、植物、草木，你都没有办法去守护它，说不要让众生损恼。因为你的慈悲喜舍，不就是要守护众生不受损恼吗？你不能去守护众生，不被不不，你不能去守护这些山河大地、植物草木，不被一切有情车辆等等去践踏、去开挖建筑。那么，如何去成就所谓的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呢？所以啊。主张山河大地呀、啊，它是有情，它是有佛性。这里面呢、啊，其实要去探讨刚刚所说的前面这些道理。所以呢，没有见闻觉知心事，它就没有佛性。山河大地以及植物草木，它是没有八个事的，没有见闻觉知心事，没有佛性。那既然这样的话，无情就不能成佛。所以你要说。无情能成佛，你如果主张山河大地、植物草木都有佛性， 那你就知道这里面出现了矛盾了。哦，我们把道理说给大家听了，那么还有下面的这个等到下一堂课再来继续的。阿弥陀佛。
黄密与真密，平时导师著，全套四集。本书将西藏密宗所秘密传授之男女双生修法完全公开，并且涵盖藏密的所有秘密以及其错误的中观见、如来藏见等。藏密的所有法义于书中都有详细的阐述、分析、辩证，欲了解藏密本质的学人不可不读。